弟兄姐妹早啊，感谢主又有机会可以在这里再见到弟兄姐妹们，是面对面见面啊，很多熟悉的脸孔啊，就是一半的脸孔啊，所以我还要用这个脑子去补一下，这个弟兄是这个样子，那个姐妹是这个样子，但是不管怎么样，很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着聚会的恢复要感谢神啊，也更要感谢神，因为每一周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机会，让他来握住我们的手，对吧？所以也感谢主，让林宇弟兄为我们选这首诗歌。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呢，是在士师记，所以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哈。在士师记，我们先来读第三章的31节，先来读一节，士师记的3章31节。好，这里面我来读哈，就是或者大家一起来读。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山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腓力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然后我们再看一节，是在第5章第6节，士师记的第5章第6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雅邑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然后我们再来读士师记的第10章第1到第5节，这里面提到有两个事实。士师记的第10章第1到第5节，好，那我们找到也一起来读。亚米比勒之后，有以撒迦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陀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在他以后，有基列人雅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叫做哈维特雅尔，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雅尔死了，就葬在家门。好，那我们读经就读在这里啊，先有一个简短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就算我们得了全世界，但失去你的话，我们还有什么益处呢？主啊，今天求你来施恩，来怜悯。主啊，而且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主啊，承认我们的缺乏，但是我们所要求的就是你越过我们的失败、我们的缺欠，还有我们的软弱，主啊，让我们灵里面可以醒过来，主啊，愿意圣灵来恩膏你自己的话语，也开启每一个听的人，主啊，让我们在这里来得益处，来了解你的旨意，让我们的眼目在注目仰望在你自己的身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次我还记得来当某这边分享是2年半以前，那一次我分享的是在士师记第3章，有一个士师叫以户。这个我还记得翻译的应该是邓姐妹哈，我记得很清楚啊。那现在2年半之后再见到大家，我觉得感谢主。那在以户之后，按照圣经的次序是讲到这个士师参加。那当时呢，我们也读了，它的背景就是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所以在2年半之后，在以户之后，这是圣经上讲发生的事情。那在我们中间呢，发生什么事情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在想分享了以户这个故事之后，这2年半以来，在我们中间发生了什么？是不是像这个背景所讲到的，是怎么样呢？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那如果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来看，肯定是这样。因为我在公司是办公室是在4楼，那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楼下大厅里面有一些免费的食品啊什么的，那我们去拿完之后呢，当然基本上都是坐电梯嘛以前，但现在电梯这个大道无人行走，因为它规定就是只有2个人才能进去。那大家拿了这个饭食，然后这个很拥挤的时候， 没人敢走这个电梯。当然我讲的这个意思，因为疫情大道无人行走，反而是大家都走楼梯间走小路，为了安全。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啊。那不光是这样哈，教会我们也是这样，大家是分散在各家，只能在网上来查经来聚集，有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我们再回到这里，好像我们都是绕道而行，是不是？今天我还没有完全恢复，我不知道当某怎么样在 West Office 那边我们现在还正在弟兄们还在寻求，还在追求一个合一的最好的办法，我们怎样来回去聚集啊？这个是外面的情形。那在属灵上呢，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就在前几天，有一个父亲，他跟我讲他的女儿，他们都是信主的。他女儿就在前几天跟他父亲就讲，现在在他们年轻人中间，如果有个年轻人说他自己是 Christian 是基督徒的话，这件事非常的危险，非常有压力。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所有的这个潮流是说，你不能去嘲笑什么人，是不是？比如一个人残疾人，你不能嘲笑他，因为这个时候你歧视他，不能因人的肤色嘲笑。但是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嘲笑基督徒是非常非常的流行。基督徒你随便嘲笑，没有后果，也不严重。今天是到这样一个光景。那在教会里面呢？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啊，这个大道讲真理啊，也要绕道的。这是我自己里面的一点体会。有的时候啊，甚至包括我自己，我这个人心呢，愿意听什么呢？听一些让我感觉美好的事。但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提到罪的事，我心里舒不舒服？不舒服。我的耳朵可能会厌烦。我们要绕道而行。讲审判的事情，我们愿不愿意听？可能不一定愿意听。那如果讲征战的事情，好像也不是大家愿意听的一个就是一个欢迎的题目。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就像以那个时候以户之后三家这个世事的年代，大道无人行走，都要绕道而行的时候，那我们的需要在哪里？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一个负担，是借着士师记三章三十一节这一个士师。当然我会再加上其他的章节，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不是因为这一节太短了不是要把它再添上一些，是因为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节这三个士师他们里面的那个内容都是一致的。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到底是什么，就是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在今天神要特别恢复在我们中间有一件什么事呢？恢复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已经迷失掉了，我们的眼目要重新再来聚焦。那我觉得就是儿子的名分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呢，我今天的题目是儿子名分的意象。意象就是我们要看见的，所以这个意象里面就带着这个意思。那为什么用这个意象这个词呢？是因为我感觉这件事儿子的名分这件事英文叫 sonship， 这件事其实是非常的深远，充满了极大的属灵的意义，是一个超乎寻常的事情。所以超乎寻常的事情对我们来讲那都是意象，都需要神亲自向我们启示，要在我们心里面。而且呢，这件事是一个奥秘，好像是一个隐藏的。虽然神他这是神最深处的一个意念，而且呢他乐意启示这件事给我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他的儿女中间呢，我们需要一个光一样在照在黑暗里面，在照在我们里面，把儿子的名分这件事，因为这样我们眼目被打开才能够得到。那我这么说的话，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刚才提到林宇弟兄选了365首，我们两个一起来选诗歌，我们已经交通过今天讲儿子名分的题目，在我们大诗歌本的700多首诗歌里面，好像没有找到直接跟儿子名分有关的诗歌，就是证明这件事情好像或者不是太多被提到，或者我们可能不是所想象那么熟悉，而且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我们也不太在乎 试问一下，听到这个儿子名分这个词的话，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会不会觉得哎呀有点遥不可及啊，高高在上啊？会不会有这么一点点感觉呢？那可能我们觉得现在最需要的是怎么处理眼前的问题跟挑战吧。比如祷告一下，我们该怎么祷告让疫情可以再平稳一点？我们怎么样祷告让这个国家的许多的议题可以被解决，让人中间有合一，有一个和平？而且呢，近一点的教导我们怎么样处理夫妻关系啊，教养儿女啊，这都是我们的需要，而且是直接的需要。还有就算在这个服事上面，我们怎么更有果效啊，带人信主啊，这些都是我们眼目所要看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我觉得神真的是要在我们中间要恢复儿子的名分这件事情。因为700多首诗歌其实首首都跟这个内容有关系，虽然没有一首直接的来讲，或者说这个在神心意里面的这件事情一定要成为我们的意向，才能指导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工作跟服事。甚至儿子的名分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意向，可以接受这个意向，让这个意向成就在我们中间的话，这是所有问题的解答，也是一个得胜，也是一个答案。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光景现在处在这个混乱的情形里面，所以我喜欢用意向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是我们的需要。如果我们大家记得的话，在圣经里面讲没有意向怎么样，民就放肆，其实还有一个翻译就是说民就灭亡。所以今天在大道无人行走，这个都要绕道而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意向？是不是需要神给我们一个光照在黑暗中的指引？所以感谢主，这样的话可以保守我们不致灭亡。而且今天呢，如果我们都同意的话，是有一个征战，这个征战是属灵的征战，而且这个征战呢也可以说是一个儿子名分的征战。对仇敌来讲，他的主攻的方向就是阻止我们来得儿子的名分，就这么简单。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当众子都得着儿子名分的时候，就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这就是他自己那个最终失败结局到来的时候。甚至今天万物都在等候，我们有没有在等候呢？yeah。所以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这个内容我想我跟大家分两个方面来交通吧。就第一个方面是讲到儿子名分它的内容是什么，让我们来了解这个意象的内容哈。第二个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如何得着，如何成就这个儿子的名分。那对许多弟兄姐妹来讲可能是一个复习，但是我再说，叫神握住我们的手，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会失去那个方向跟那个聚焦。好，那讲到这个儿子名分的内容，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意象，诗歌也这么唱，就是主耶稣基督。但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内容是什么呢？在儿子名分上面我们能够体会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是神道成肉身，他是神的独生子，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这个是第一方面，就是儿子名分的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他不光是神的独生子啊，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他是长子，他是首生的，这是跟儿子有关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独生子成为长子，那证明怎么样？他有许多的弟兄，这里面就包括我们了，这是讲到众子，这是讲到我们都有同样的生命，我们都有他那样的形象，或者说我们都在基督里。所以这个是儿子名分的那个意象的内容。那我们会借着我们的章节来再跟大家分享。那如何成就呢？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在刚才诗歌里面讲的，就是两个字，顺从。我们来学习顺从。因为在希伯来书啊第5章第8到第9节是这么讲，这是讲到主耶稣自己，他 他虽然为儿子，他就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人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刚才在多云祷告的时候，已经有姐妹用过这个章节，所以感谢主，他是那儿子，而且他学习了顺从。主耶稣他学习了顺从，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以前很难接受的一个概念。主耶稣神的儿子这么完全，这么美善，他还要在地上来学习，那我们呢，岂不更要学习吗？所以呢，主自己走了这条路，这也是我们所走的同样这条道路。刚才我已经提到过哈，我们是用这个就是用这个提到的士师记的3章31节这个士师三家来分享。这个里面讲到什么呢？是讲到亚拿的儿子三家，这是介绍他，是他的一个背景，一个身份。而且他是怎么样用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腓力士人，拯救了以色列人。那可能弟兄姐妹现在就要问到了哈，就是在这里面能够看到儿子名分的意象吗？这么短的一个章节我要感谢神，因为本来我在准备今天信息的时候是要越过这个先知的，因为只有一节。我说主啊，我已经交通了以父，那我觉得士师记是对我们今天的需要，那可能就往下再来交通底波拉，或者再往下再找基甸，里面都有很精彩的故事。但这一节能够有什么样的启示呢？但是感谢神，神有个微小的声音说就说你不要越过，你再去读一读，再去思想思想。所以今天我愿意把我所感觉的跟大家来分享，这不是一个解经，请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或者是某个弟兄有得着了，把他的再来教导，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把我读这个章节之后的感觉跟大家分享，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一同来彼此激励接受神给我们的，在现阶段给我们的一个需要，给我们的这个恢复。而且呢，这个儿子名分的事情不光是在这个士师记第三章，刚才我提到了，在第十章，甚至在这个第十章之后还讲到其他的先知也提到了。刚才我们读到的有一处章节说他有30个儿子，是不是骑着30匹驴驹，然后呢他们有30座城邑。有弟兄就说这好像很滑稽，大家有没有觉得就这么个记载好像是一个动画片，好像神很幽默给我们讲一个故事，有30个人呢骑着30匹驴驹，然后就做了士多少年。在这个之后还有呢，还有人有40个儿子，有30个孙子，还有人呢是30个儿子30个女儿这个圣经怎么士师记里面充满了这些有意思的故事那到底神在讲什么呢？我想我们来看一看。那刚才我提到，我想我还是再回到这个儿子的名分这个事情上面，我再稍微的强调一点点求神来带领，就是儿子他是神永远心意的一个核心的内容，或者说我们可以讲是一个唯一的内容，是与这个成熟，与基督徒生命的成熟，与国度跟荣耀相连的。所以讲到儿子这件事情呢，我们可能最熟悉的就是道成肉身的神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让我们得救赎。这个他的替罪是很美好的事情，我们在波饼第一个早上，甚至每个早上我们都可以这么来纪念他。但是儿子的名分这件事情是包括主耶稣全备的福音，就像在罗马书讲到的，他自己是那个首先从死里复活升天得荣耀，也包括他的权柄，包括他的国度，包括荣耀。所以他的工作也包括带着众子进到荣耀里面，让他在许多弟兄里面做长子。那这些弟兄们他们都是成熟的，都有主自己的形象。所以我这现在等于是在重复，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需要，也需要非常清楚的，也可能是我们模糊了，失落掉了，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事物占掉我们的眼目所以我在这里面讲到，就是说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追求上，如果缺失了 这个意象，缺失了这个重要的部分，那其实我们缺失的是神永远旨意这个成就的核心，是吧？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圣经里面这讲到这个三家这个事师的时候，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里面我们在这个从这一节啊可以看到啊，他的身份介绍的时候没有讲他的高矮胖瘦，他也好像没说他是犹大支派，没说他是便雅悯支派，也没说他是任何一个支派，甚至有这个圣经学者讲这个名字都不是以色列人的名字，很可能是一个外邦人，他的爸爸叫亚拿。那在圣经两次提到这个三家，两次都是用这个称呼叫亚拿的儿子三家，所以在三家身上我们最能够看到的就是儿子两个字，他是某人的儿子，他是人子。我想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呢？那在人子这件事上啊，刚才提到了，我本来想越过他的，但是在思想的时候啊，我越思想越感觉这个儿子这件事情其实可能是神特别要摆在这里，只有一节章节是在讲完这个俄陀涅的故事事实，讲完以户的事实的故事，在往下讲其他事情之前，神在这里把这个短短的章节摆在这里，让看到的人他的眼目只能看到这件事，就是儿子，或者只能看到这两个字。那为什么这样呢？其实啊，照我的感觉，士师记在英文讲叫 judge， 就是讲审判，好像在外面提到的是很多的男女老少，是不是这些男女老少呢，他们被神兴起来来做拯救的工作，然后他们呢也在这个以色列人民中来做这个判断，告诉他们神的旨意，让他们来胜过仇敌。但是真正在士师记里面讲到的，神自己是审判官，或者说士师记整个讲的不是人的故事，是讲神怎么样来判断，神怎么样来审判，神怎么样来拯救。所以在这样的事情里面，这个章节是不是神特别摆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示，是他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他在任何事情上面他对价值的判断，他对对错的判断，是不是就用这两个字儿子。然后我们带着这个意念再来看一看哈，就是在那个刚才我提到了，在士师记第十章后面讲到两个先知，一个叫陀拉，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是叫雅尔。那在这个如果在三章三十一节这个三家的这个故事里面，好像没让我们看得太完全的话，但感谢神，就是在后面士师记第十章他又提出来这件事情，不光是一个重复，而且是一个补充。如果我们来看士师记整个它的这个顺序或者背景的话，在第十章之前那些章节所讲到的是一个人叫亚米比勒，知道的弟兄姐妹可以点点头哈，谁是亚米比勒？大家有人可以帮助一下吗？亚米比勒是谁的儿子？基甸的儿子，他是这个士师基甸的儿子，但是他呢是一个皮女所生的儿子。那他身上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在这个基甸过去之后，这个亚米比勒他是皮女所生，但是却把自己升高，而且呢他杀了基甸，是他自己的兄弟啊，他杀了基甸的70个儿子来争了这个权力，而他自己也死在神的审判下面。所以在这个第十章这两个先知之前讲到的是儿子的征战，或者说讲到在儿子身上所出的这个动乱。那马上在这个两个先知之后再讲到另外一个先知是谁呢？是叫耶佛他。这耶佛他呢是一个妓女的儿子，很有意思。这个妓女的儿子呢是被人看不起的，但是是一个相反的，他是被人所轻视，但是他却是以色列的拯救者，他却是那个像根出于甘地的人，虽然被人追杀，开始被人排斥，但最后他恢复了儿子的地位。 就像大卫跟扫罗的征战一样，好像大卫被扫罗来追杀，但是最后这个扫罗家是败给大卫家。所以这个前后都是讲到儿子的征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多一点感觉。现在那我们再来看这个陀拉的故事里面呢，首先他自己是一个儿子，那他呢也与其他的两个儿子是他的父辈他的祖辈被列在一起，所以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他们都是人的儿子，所以这三个儿子被列在一起好像是一条垂直的线，是一条纵线。我这么讲呢可能大家不太还能如果帮助大家体会的话，比如在波饼聚会我们的祷告就是一条纵线。这条纵线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面每一个都是儿子，但是他们有顺序，他们有连接，就一个接着一个。所以我们的祷告是每个人在神面前有感动有寻求，然后我开口，所以林宇弟兄开口之后，那大宝弟兄再开口，就一个接着一个，就是一条线下来，每一个都与那个头相连。所以这个是陀拉所讲的这个儿子的这个儿子名分的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好多几个方面，但是我先跳到下一个先知。下一个先知是谁呢？就是雅尔。雅尔的话突然间这个方向就变掉了，是不是？雅尔就没有这个纵向的这条线了，突然间变成一条横线，就是他有三十个儿子一下铺开了，是一个水平，是一条横线，是纵子。所以我想今天在当伯，如果我们这里有三十个儿子骑着三十匹驴驹，每个人可以管一个藤，有我们来管理三十个藤，那是多美的一件事情。这是讲到纵子，所以这个是在儿子的名分里面所提到的。在前面的故事是讲到这条纵线，这条纵线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人子，他也是神子，他已经做成了这个得胜的工作。这个弥赛亚的来到是借的有许多在儿子名分这件事上，因为主耶稣他就是那儿子名分的实现，但是在实现的过程里面，这条纵线里面，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在这条线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得着儿子名分的人，都是在这个实际里面有份的人。亚伯拉罕是这样，大卫也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等我们来看里面其实神有许多的原则摆在这个故事里面。那讲到这个横线的话可能就容易明白一点。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纵线上的有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让我们看到在儿子名分这个意象的内容里面，就是神的心意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这件事上是极其确定的，因为这是他所喜爱的，是他的爱子，这件事不能以其他的人事物为转移的。所以在士师记为什么一再一再的提到有个人有多少儿子，他又是谁的儿子，因为我再提一次，在士师记里面是儿子的故事，是儿子的征战，这是属灵的征战。我们今天得不得到儿子的名分其实就与神永远的旨意连在一起。这弟兄姐妹们愿意我们都醒过来，愿意我们都看见这个儿子的意象，都愿意来接受这个意象，而且让神成就在我们身上。而且这件事我刚才提到是不以任何事为转移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是不能被否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新约里面就讲到我的儿子要来到，是不是弥赛亚要来，整本这个旧约，对不起，在旧约里面都是预言说有弥赛亚要来到。在新约里面呢就讲到主耶稣的来到，他道成肉身，而且他在地上一切的工作，他复活升天得荣耀，他还要再来。所以新约也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且呢整本书约翰福音里面讲什么，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都是为这个儿子做见证呀。所以这个心意呢不能用其他的来替代。如果我们再回到我们自己，在这个疫情里面，在这个社会的动荡里面，如果我们寻求神的心意偏了方向的话，那是很可惜的。不是说有些事情不重要哈，戴不戴口罩重不重要？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其实这件事有的人不太在乎，但我要跟大家讲， 这件事对有些人来讲非常的重要，而且它有它的道理。那我还要举很多例子。那在这些事上呢，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一个意见，有一个观点，甚至有的时候碰到一些议题的话，在这个直接抵挡神旨意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潮流的里面，我们基督徒应该不光知道它重要，而且有一个很强烈的观点跟看法，而且让我们的声音要发出来。但是人看到我们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只在乎这个事情的发展，事情的结局，是不是只在乎一个道理，是不是只在乎一个争辩呢？还是说看到在我们身上有基督做主，在我们身上有那个成熟的儿子，有那个馨香之气，是认识基督而有的。所以我再说，神的旨意不会变。那我们在各样事情上，我们的追求，我们个人的生活、服侍、家庭跟聚会、人事物，都应该以这个为标准。如果我们是在这条纵线上面的话，感谢神，那我们就得着这个意向。呀，那我们需要在这件事上彼此鼓励啊，或者说神儿子的这个名分，我们得着多少，我们的认识他的程度是多少，那就代表那件事情价值它的衡量是什么。我再说，在士师记里面，神把这个短短的章节摆在第三章，还把短短的士师两个士师摆在第十章，是让我们看到神这个心意他不想隐藏，他是一再一再的在回到这个标准，回到他儿子的身上。而且呢，在这条线上我们还看到的就是神永远不会失败。为什么呢？因为这条线它是不会断的，虽然有的时候会隐藏，像亚伯拉罕他曾经有个过错，他曾经没有听神的话，是不是？曾经有几十年的时候神不跟他讲话的，然后神再向他启示，但是他的这个跌倒跟失败没有影响什么工作，就凭着应许生了以撒。而且呢，神指着亚伯拉罕说，你要做多国的父，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而且这个后裔大家都知道，很多弟兄姐妹知道，这个后裔是单数，就是指着那条线最后成就在他的那个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个神的工作也是不会被阻止的。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有一般人他们在那里就是带进这个弥赛亚，而且呢他们是带着整个神的儿女，就像当时以色列的民族过约旦河的时候，有那些祭司一样，他们怎么样？他们走在个人的前面。这是神的工作，在一个人身上，一个人得到儿子名分的实际的时候，他就能够把脚踏在约旦河里面。亚伯拉罕可以在信心增长之后把儿子以撒献上，当他们把脚踏在约旦河，愿意舍己，愿意对自己死的时候，这个河水就断绝，然后这条线才持续，整个以色列人100多万人从他们的面前可以通过，他们开了这样一条路。而且呢，他们肩上扛抬的是什么？就是约柜，就是神的见证。所以神的见证不会失败，但是呢，确实是摆在那些得着儿子名分这个实际的人的身上。所以也愿意我们彼此鼓励啊，历世历代都有这样的人。那他呢，他成就在什么呢？就是成就在我们都要在这条纵线上，或者说换一句话说，我们都要个人与主有一个一对一的第一手的亲密的关系。这条纵线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做儿子，所以不能做孙子的。有的弟兄姐妹觉得我觉得这句话很好，说在主里面呢，信主的人没有做神的孙子的，圣经上也没这个讲法，没有grandchildren，我们都是儿子，我们都是与主直接有连接的，这是一个垂直的关系，对吧？这是而且是最重要的第一步的关系。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儿子的名分这件事情，许多时候是隐藏的，就像这些事实，今天不被许多人去传讲，不被许多人去研究。我再说，我真的愿意跳过 但是神没让我挑过，这是恩典。那恩典呢？还包括我今天其实交通到陀拉跟雅尔，我是借用了一个弟兄的交通，在十几年前，那时候我刚信主，然后他交通过这一段的章节，今天我只不过是把它搬来跟大家来交通而已。当然，我不是说要把这个 credit， 把这个这个就是奖赏归给谁，但是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神他已经预备了一些人，可以看到这个儿子名分里面所代表的内容。那也感谢主，这个弟兄当时所强调的就是隐藏的一个生命。那今天我也把这个跟大家来交通，因为这些事实他们不被人熟悉，这是一个隐藏的事情。儿子的名分里面，就在这条纵线里面，世世代代我再说，有很多可以神托付见证的人，但却是隐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命，他们这个生命的成就是一个隐藏的故事，就像宝石一样，在高温高压下面，还有在一个暗中，是在黑暗里面，是人看不见的地方。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请大家，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只有圣灵在一个人身上用十字架做了对付的工作之后，这个人才是在这个儿子名分上面有份，这才是神真正的工作。或者说我们在这个纵线上的生命怎么样来去衡量呢？就是看一个人里面有没有十字架的对付。那刚才林宇弟兄开始的时候讲到，那我也觉得我自己呢在这上面我长得白白胖胖的，可以这么讲，那有什么十字架的工作吗？我有时候也问自己，生活是不是有的时候太平顺了？所以前一段我心里面有一个很秘密的祷告，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是因为已经不是秘密，我已经跟有些弟兄姐妹分享过，我真的是向神求一点苦。在神的原则里面，不应该去自找苦吃的，这是神他自己主权的安排。但是对不起啊，我这么讲，我分享用自己的这个我是真的是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不管再勤奋也好，再怎么样，但是如果没有十字架的工作，我们到神面前没有带着伤痕的话，我们没有被人否定过，没有被人藐视过，没有在这个世上经历过我们所要想的没有成就的这些经历的话，我们到神面前真有什么价值吗？所以我把这个弟兄当时的这个负担跟大家来讲，我想有一个温度计一样的来测试，就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隐藏的生活，就是说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读神的话，与我们的父直接有亲密的交通，向他来求问，向主来寻求。或者说我们在讲，如果我们受到委屈的时候，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是向人倾诉吗？或者是怎么样，甚至抱怨？所以这个是温度计，可以看出来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一个圣灵的标着。但这个呢是在大道无人去行的时候真正得胜的一个秘诀，我们身上需要有这样的工作。如果今天我们知道有儿子名分的意向，那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个心求，就是主啊，你握着我的手，给我安排我的道路，我愿意接受，就算是健康也好，疾病也好，我都愿意接受。所以感谢神，神会做。我相信神今天最愿意听的祷告，还不是说为人求，为己求，或者是当然有些是在神心意里面的求。可能神现在最愿意听到的是一个儿子的祷告，这个儿子的祷告就是说，父啊，你给我什么我都愿意。所以我想这个是在陀拉这条纵线上面我们可以分享的一些很简单的内容。那如果看到这个后面这个先知雅尔的话，我想这个是应该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里面是讲到主耶稣就是那一粒麦子，他就是成就神儿子名分的那一个，他按照父神的心意完全顺服，他从十二岁开始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说，你们不要来寻找我，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然后下面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他顺服他肉身的父母。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到三十几岁他出来服侍， 这个时候他周围的人也看出他是神的儿子。那时候彼得说什么？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这个时候他接着马上讲，所以我怎么样要受祭司长文士长老许多的害，而且要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彼得也不明白啊，他就说你绝不可做这件事，绝不临到你。那主耶稣当场就说，撒旦退我后面，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然后他就讲到，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所以感谢主，这个是那个众献的儿子的故事。但是因着这个，以利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我再说，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不光只是一个赦罪的生命，不光只是一个这样的恩典，还有更美的，还有更美善的。因为他要把他这个复活的生命，要把他在国度里面的荣耀要分享给我们。所以他要走这条路，走成的这条路，他要把他的性情也寄托在我们身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复习。但是感谢神，陀拉其实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从的意思。所以这也是预表主耶稣。陀拉这个先知，只要纵线上面的陀拉这个惊喜的事实，有弟兄这位弟兄当时交通的时候，他提出来，这个铜指的是在东一带有一种用于染色的红色的铜。这个铜子的故事是，他在树干上爬的时候，经常要被刺伤。当他被刺伤的时候，他身体里面就流出那些红色的体液，这些体液就被人用来做这个做那个，但对他来讲却是个伤害。所以这就像在诗篇22篇第六节大卫所描述的，大卫就说我是一条虫，但是这条虫讲的是这样的受苦的一个经历。但是感谢神，因此有我们这些粽子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转折从垂直就变成一个纵向，从一个人就变成一个团体，而且这个团体就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那下面我们如果再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得到呢？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一个步骤。这样的话，我们不光了解儿子名分的这个意象，而且我们来接受，让这个意象成就。时间是到几点？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三章第31节的这个故事。这个怎么成就呢？刚才我提到圣父这件事情。那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三家都所使用的兵器也是怪兵器里面的怪兵器。在士师记里面有很多人用不同的兵器。这些兵器都很怪，是不是？有什么呢？基甸用的是什么？是火把跟那个瓶子，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潘孙用的是什么？是驴腮骨。还有这个雅裔啊，一个女子，她杀一个将军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呢？是用一个橛子，是钉帐篷的橛子。好像不管是手头有什么，拿来就用，是不是这个意思？像大卫用的这个石头打败哥利亚的时候，这些兵器都是很怪的兵器，但这个赶牛棍好像是怪中之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就在这个短短的一节里面，这赶牛的棍到底是什么？这个棍其实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不止一次。那可能我们大家最有印象的一次是在保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有大光照到他，照到他都扑倒在地的时候，主耶稣跟他讲了一句话，就说保罗保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个刺就是赶牛棍的那个刺。赶牛的棍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棍的那个头上有一种刺，这个刺呢可以让这个牛可以归正，让它可以走在该走的路上。这个是一个圣灵的工作，也是一个管教。所以在这件事上，保罗要做的就是顺从。所以在儿子的名分上，不在乎一个人的知识，也不在乎一个人的他的能力。保罗那个时候大有能力，也不在乎一个人的热心。保罗那时候大发热心，神都不能使用，但神能使用的就是一个能够被赶牛的棍 所赐能够更正的人。这个是赶牛棍的意思，所以用这个赶牛棍可以打死600腓力士人。那腓力士人也有它特别的意义，因为腓力士人是一个非常强壮的敌人，虽然在那个以户里面讲的不是他们，是讲的摩押人在后面的这个事实对付的也不是腓力士人，但为什么在这个第三章31节突然讲到这个好像不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名字的山家，他跟600腓力士人打起来了呢？因为腓力士人代表什么呢？他们的强壮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就提到，所以这个神对着以色列人对着摩西讲说，你们要过红海是这么过，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如果从另外一条路走可能会容易，但是你们会碰到征战，那个征战你们要面对的是腓力士人，腓力士人你们如果打仗，那个时候打仗你们就灰心丧气了，你们是赢不了。所以这个腓力士人还不是一般的敌人呢。所以到后面这个士师记之后，撒母耳记，腓力士人真的成了一个主要的敌人。那他到底代表什么？这赶牛棍他要对付的是什么？他要杀死的是什么？其实腓力士人所代表的就是还是我们的肉体，但是呢他有一点比较特别的，就是那个好的那部分。我们的己里面如果是明显罪的事情，我们都容易看见，容易被神光照，也容易对付。但有的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热心，没有照神的时间，没有照神的道路去走的时候，我们还以为自己在帮神的忙，这种敌人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在这个儿子名分里面，我们讲的今天我所交通的神给我的负担，是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看到是成熟的儿子所要走的一条路。神要得着的是成熟的儿子，在成熟的儿子要打的征战里面一定要有腓力士人的征战，或者说这个肉体要被对付，要能够被压制，肉体不能显出来。在我刚才提到亚比米勒这个皮尼的儿子，我们能够想到皮尼的儿子还有谁呢？夏甲就是皮尼，他所生的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在圣经讲他是野驴啊，就是他的肉体是不受限制的，他该做什么做什么，他也很有能力，他也建立了他自己的很多的功勋，他也成了大族，但是这却是肉体的一个显示，所以他不能承受产业，要从亚伯拉罕家里面被赶出去。这个就是要对付的腓力士人。所以我们现在再看到这个很滑稽的故事，驴到底代表什么呢？驴其实跟腓力士人也是一样，驴代表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这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了没有？原来这些驴驹是被顺服的，是被肉体已经被对付过的，是可以服在圣灵的管制下面。这样的肉体可以让主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而且这样的肉体这样对付出来的这个人是谦卑的人，这个儿子主耶稣这个君王进耶路撒冷是谦谦卑卑的。但是大家要记得，这之前的故事是有一个被驯服的驴驹。当时我在想，为什么不让驴的母亲，这个母驴，或者说是这个，那不更高大一点吗？或者找一匹马？但这不是神儿子的那个形象，也不是神圣灵的工作。所以大家记得，是用赶牛的棍子杀死的600腓力士人，来拯救以色列人。这个是我们的得救，这个是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这个是驴驹可以伏在儿子的地下。那这个后面马上自然发生的是什么？有30座城。这个城讲到什么？我们要记得的话，在圣经里面也提到有一个主人去了外国，回来之后跟他的仆人算账，然后他就奖赏这些仆人，就说你可以管5座城，那个仆人可以管10座城。这城代表的是权柄，城代表的是得胜，城代表的是奖赏。这个是神的心意，这个是神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什么一份呢？是已经给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如果我们求神握住我们的手，在所有的疫情之中，在所有的这个服事的挑战，各样的家庭的这个困难里面，大家记得一件事，我们需要接受赶牛杖的这个管教，要需要不要用脚去踢刺。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儿子他的那个顺服 他在十字架上的顺服，他在十二岁以父的事为念之后的顺服，就可以在我们身上。那这个其实我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与主来同负一轭，因为他是那个有经验的，我们与他同负一轭。他说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这走十字架的道路，是可以很轻省，是神为我们特别预备，为儿子预备的。在这个后面所出的就是奖赏，而且呢，神不单是让一个人得着，神是让所有的儿子都得着。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一个人领受了这个旨意，他一定是在弟兄姐妹中间，一定是在合一的里面，这也是这些横线纵线里面都包括的。因为我们不能是单独的做得胜者或者做基督徒，我们是跟弟兄姐妹一起，我们彼此顺服。所以在这个夫妻之间，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只看到妻子顺服丈夫，但其实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章节，就是要彼此顺服。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在各样的事上所学习的工作。那我还是停在这里哈。那我们所求的我和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没错，我们今天是在这个劳苦跟叹息的里面，但是我们不要失去我们的信心哈，因为神会兴起那个软弱的、愚昧的，让刚强的、让聪明的可以羞愧。所以今天我们只要不在骄傲里面，只要在谦卑里面，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意象，也愿意让神这个意象成就在我们的里面，那今天这个士师记里面征战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二、第二十三节，那里面这么说哈。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如果我们可以找到的话，可以一起来读哈。第八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得赎。所以感谢主，我们是有盼望的人。这件事是已经定了，这件事是不能被破坏的。神的儿子在他心目中这个永远的旨意，不光成就在主耶稣的身上，也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这是我们的意向，也是我们的道路。愿意我们来学习这个征战，让这个意向支配我们的一生，来学习与主亲近、尊主为大，来学习谦卑舍己的功课，来学习顺从，愿意神拣选这条道路也成为我们的道路。愿主的道路就是我们所喜爱的。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个简短祷告。主啊，为着你没有撇下我们做孤儿来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你赐下圣灵的宝贵师，主啊，在一切事上都有恩高的教训来教导我们。主啊，愿意我们在儿子的名分上面，我们学习不再陌生，愿意我们是在这个信心里面，在喜乐里面来接受你所有的安排。我们愿意你心满意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